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记载，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悲浪摇撼，夜里是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神的话语，感谢神。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起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在这个疫情之中，我们能够蒙主的保守来到他的面前，这些都是恩典。在平时社会生活中，在日常的工作中，教会生活中，我们经常的会遇到变得风浪，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保守之中，我们仍然靠着他站得住，站得稳，这是恩典。教会从建立到现在也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期间，教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征战风浪。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是抵挡神的，而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时教会在这个世上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传福音，要扩展神的国度。教会自身也要成长，所有这一切都是撒旦恨之入骨的事情。因此如果有一个地方教会或者某一个基督徒，他真的要跟随神，走神所指的道路，撒旦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来攻击、杀害、毁坏等等，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无所不用其极。2020年就因为疫情，对许多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打击，同时当然也影响到百姓的生活。撒旦就趁机对基督徒下手，对他们进行迫害，比如说在埃塞俄比亚。去年六月份以来，他就有500多名信徒在袭击中遇害，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他们就逼迫在那里的基督徒，让他们改信穆斯林教、伊斯兰教。你不接受，他就给你断粮，你面临饥饿、饿死的危机。英国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被排除在当局的粮食的援助之外，变成以致他们每一天他们只能吃一场饭。那这里也许我们不太熟悉，在那里的基督徒也同样，他们遭受到穆斯林的大规模的攻击。非洲也有基督信仰 基督徒在那里他们遭受到严重的信仰迫害。我们生长在澳洲，在澳洲啊，表面上看上去比较平和啊，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政府社会的压力，有的教会已经接受同性恋来做会众，甚至于安立同性恋者做牧师。这次美国的民主党上台了，所以我们相信同性运动很快的又要开始死灰复燃，开始猖狂起来。这些运动很快都会波及到其他地方，都会波及到各个国家。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还可以合法的来说这些话，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成为违法的。这是道德要来做的事情，他不但要借助社会上各种资源势力，他更是要从教会的内部来制造问题，挑起纷争，达到破坏的目的。因此如果哪一个教会他一直是平平顺顺，他没有任何波澜的，那是因为撒旦也觉得在那里很好啊，不需要去捣乱的，就让他们这样继续下去吧。一个真正的跟随主耶稣的教会是一定会遇到艰难困苦逼迫，甚至造成风浪。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通过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来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相信主。首先我们知道说在那里讲到的一件事情是门徒在海里摇船，然后看见有人在海上向他们走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在船上没有主耶稣的同在，约翰记载着说在海上有波浪翻腾。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深更半夜，天空一片乌黑，狂风大浪，在这样的时候门徒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向他们从海面上向他们走去，主耶稣不在他们的身边。在门徒的心里边，他们本来就是因为风浪而感到惊慌，在看见这个超乎常理的事情，就以为是看见鬼怪了，他们心里就一害怕，就不由得喊叫起来。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习惯了这个世界上运行的规律和各样的事物，我们习惯的是眼见为实，所以曾经看见过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如果遇到超乎常理的事情呢，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那如果这个事情和自己有关联呢，那就更严重，甚至会觉得害怕啊，因为不明所以然。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真正的在做到这个世界是那个看不见的领域，或者是天空所灵气的，因为他是世界的王，或者是坐在北方的极处在掌管万有的神。而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各样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推动，在主导。因为这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所以不但是世人因为不明白而做出各样错误的选择和决定，就是为数不少的也知道说属灵征战这个名称的基督徒，也照样因为看不见而忽视，以致他们就做出了和世人一样的事情。结果就因为不在基督里面，缺乏主耶稣的保守，所以一旦遇到出乎意料的事情， 碰到那些超乎寻常的那些征战啊等等，就或者他们就会惊慌失措，或者是互相埋怨啊，或者他们心境害怕，总之就是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面对的处理。在新冠疫情之下，许多的基督徒就和世人一样的，他们怀着害怕的心，他们害怕被传染，害怕因为被传染而死去。那个总统大选，多少基督徒甚至多少牧师，他们为此操碎了心，尤其是灵恩派的那些所谓的先知们师徒们，他们就纷纷的发预言啊，他们把特朗普捧为天选之子，说他一定会啊得胜的，好像神正在邀请他们来传话，这是神的意思一样。他们就是来报告说特朗普是神差遣来的救世主，结果特朗普下台了，证明他们都是假先知。一个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是靠主耶稣站立的稳，不害怕，而不是依靠哪一个人。所以属灵征战虽然看不见，却比看得见的更加的激烈。因此教会如果遇到风浪，那是正常的事情，没有风浪才是出了问题，并且是一个你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所以有风浪我们不害怕，又不可怕，要紧的是有没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知道彼得他不但是大大咧咧，并且呢他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然后他听到是耶稣啊，听是耶稣他就来劲了，这从来没有遇到过听到过的事情啊！哇，如果自己尝试一下的话，那一定很过瘾啊，那一定是很爽的事情。那他就求主啊，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耶稣很爽快，他说你来吧，你来吧。于是彼得就下船，从水面上向耶稣走过去了。按常理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要说那个加利利海，我们不要说什么长江黄河，就是墨尔本这一条小小的亚拉 River， 我们都没有想过，不可能去想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从水面上走过去。更何况当时狂风大浪，我们不要忘记了，在那个时候是深更半夜，一片乌黑的时候，又是狂风大浪。但是彼得真的胆肥了，他真的从水面上走过去了。那为什么他能够做呢？也就是有主的允许，不可能的事情也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主耶稣说的，你来吧，这是主的应许。这是两节帮助我们知道祷告被成就的经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彼得的话就是一个祈求，耶稣的话就是一个应许。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的祈求是什么？那是一回事情。关键不在我们祷告求什么，关键是主有没有应许，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应许可以分为两种，神对特别的各类的应许，和在圣经中已经做出的普遍的应许。特别的各类的应许呢，那各类要有神的应许，比如说彼得在海上，他在海上行走，这是一个各类， 是主耶稣对彼得的应许，但是其他的其他基督徒，你就不能说根据这一个应许，大家都信心满满的到海面上去走走走兜一圈，因为这只是一个特例。曾经听说过，说有一个宣教士，他出去宣教，结果呢，他走啊走，被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他就想起来彼得在海面上走，他就想效法彼得，所以他就开始开口祷告。那祷告以后呢，他就向大河走去，结果呢，被淹死了。所以对特别的个例，我们要有主的特别的应许，而主已经应许了，我们就要坚定的相信。主已经应许，我们要坚定相信。以撒在光年的时候，他下埃及，我们知道埃及代表世界，所以神告诉他不要下埃及去，他听了神的话就不下埃及了。结果呢，圣经说什么呢？要他得到百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不要回到世界中去，神会赐福给你。这神的应许啊，就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主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呢就加给你了。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中的日常的生活所需嘛。他不但是给我，还要加给我。昨天我自己开公司做物流，从搬家开始做起，做广告找客户，渐渐的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比较固定的客户，有了比较固定的客户，后来认识神，所以然后呢又在教会中参加更有侍奉，时间就紧张起来了啊，时间紧张起来。那那时候呢就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不做管家了不做管家了，所以单单做那些公司啊，那些商店啊，做商业的单单做商业的东西，时间紧张了，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就明白，说神在掌管一切，所以我广告不做，因为做那些商业的客户相对比较固定嘛，所以就干脆就不做广告，把自己的工作都交给神来掌管，自己比较多的是把时间精力关注在教会的侍奉上。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感受，因为固定客户增多都比较固定的嘛，反正搬家也不错了，所以单单做工厂商店的业务是比较固定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2008年9月份，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 Raymond 他们兄弟或者是金融破产，引发了全球的金融风暴，澳洲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连带各行各业都成了受害者都成为受害者。在我的客户中许多都是新，他们和我的关系都是很好，所以我们不但是说有一个业务网了，并且都成为好朋友。那么在金融风暴以后呢，他们就一个一个打电话来了，告诉我说真的非常非常抱歉，因为业务停顿无法维持下去。他们的业务停顿不是说减少，而是关门停业了。其中还有一个西人的一个老板娘，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然后我听他所说的话，我发现他们天主教徒对神不认识，所以我曾经想要向他传福音，但是他不接受， 在金融风暴之中，他选择自杀离开了。那一天我正在开车，他的家人打电话来告诉我他的情况，告诉我他的葬礼。我因为工作没有办法过去，没有时间过去，但是我听了心中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受。我的好几客户都挂了，所以我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也受到影响。那问题是大家都在经济萧条这个影响之下，都在等你下播啊，在那个时候你想找工作哪有啊，平时都不容易，在那个时候就根本就免谈，所以想要找到新的工作新的客户都是谈客容易。我感谢神，我有一个神，所以我有一个办法祷告神，反正我也不做广告，所以我就我的工作我的业务都交在你的手里，你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反正你看着办。没过多久，我的一个客户，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撞货，他就向我介绍另外一个客户，要我帮他送他货，他问我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情，那我就答应了。他的那一个客户其实他做生意已经很多年了，从来就是一直是有人给他送这个货的，他就突发奇想的就是他想另外找一个，所以我就给他做了，保证质量，完全按时的把货送到。从此以后他就把原来的给他送货的回了，他所有的业务都交给我来做。他的一个业务要比我之前的好几个客户的业务。然后呢，后来我才知道说我开给他的那个运费比他原来给他做的那个他给他送货的价格要高一倍，他照样坚持要我做，以至于他手下的两个员工想不通，我们的老板怎么会要就是要他做，他们居然想不通。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眷顾，都是神的看顾，都是神的恩典，他照着他的应许把我的生活所需都加给我。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了主的应许就凡事都能行，有了主的应许凡事都能行。所以要记住，要知道自己祷告的是什么事情啊，如果是有特别的个案的，是特别的事情，一定要记住要得到神的应许。神给你应许的方法不尽相同啊，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祷告的人他一定会知道，他自己一定会知道。如果是一件普遍的事情呢，是圣经中已经应许了的，那叫抓住应许，照着神的意思坚定的相信。如果这件事情是超过人的能力以外的事情，那就不用说，那就更加是要单单的依靠神了。同时要记住，自己放手依靠神，就是自己千万不要随便的伸手，千万不要随便伸手。并且你明明知道说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明明知道人已经不能了，你还要伸手，为什么？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你的信心其实不在神的身上，还在人的身上，所以还想要自己伸手。这样的情况下，神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来管他，没有办法来帮他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应许是大过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一切。我们也要知道神来他是来做主的，他不是来配合我们的。人的眼见为实， 就只能注重在看得见的事情上，因为环境呢，往往就成为人判断的依据。因为呢，人的眼睛是在看得见的事情上，环境给人造成影响。彼得行走在海面上，如果是风平浪静，我相信他一定会高高兴兴的一直走到耶稣身边。可是让我们想想当时的那个场景，狂风大浪哗扑过来，彼得不是在船上，没有任何依托，他走在海面上，他的注意力就一下子就转移到那个险恶的环境之中，所以他心里一害怕，信心就失去了，那眼看就沉下去，未知之中，他马上伸出手来喊：“主啊，救我！”耶稣一伸手，就一把拉住他说：“你这个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为什么要疑惑呢？就是因为环境。圣经几次三番警戒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但是，人容易接受的就是看得见的事物，而看得见的，在我们这辈子的人，就周围的环境。所以看人啊，看环境啊，被环境影响，就成为普遍的状况。也因此，小信、疑惑，是今天许多弟兄姐妹、牧者、教会都存在的光景。比如说传福音，为了要把人拉进教会来，就传讲合人心意的福音。那不管是成功福音也好，恩惠福音也好，那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讲十字架，因为人不喜欢十字架的受苦和牺牲。当人这样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疑惑不信主。保罗说：“我有神叫他生长。”人以为说：“我先把他拉进教会来，我可以叫他生长。”非洲的加纳是一个基督徒多过其他信仰的国家，换句话说，一多半的人都是基督徒。你光听这句话，你会觉得哇，那里的福音很兴旺。可是如果你有朋友在那里，你到那里去，他们就告诉你，你买东西你要到穆斯林开的商店去，他们是很诚实的。那如果你到基督徒开的商店去买东西，你觉得他的确他一定会骗你，因为在那里的基督徒他们所接受的都是没有十字架的福音。听到不少人说给青年人传福音，要符合现代青年人的特点，要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说传福音给他们，当然是盼望他们接受了。那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年轻人的特点？他们愿意接受的是什么？和耶稣基督的真理有没有冲突？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所追求的都是自我，他们崇尚的就是我的自由，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不同的特点，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要跟随着这种不同而更改呢？更何况世人的认识、价值观和神的真理都是背道而驰，都是相背的，是一定有冲突的。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我们的责任就是叫人听见福音，他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会不会成长，能不能成长，那是神的事情。因为唯有神叫他生长，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果为了人能够接受，盼望他要接受而篡改基督的福音，那就是相信我们人的方法 是大过神的能力了，那就是对神的小信和疑惑。曾经听到有人说过，相信神的人应该是没有疑惑，那如果是半信半疑呢，那其实就是完全的不相信。一个完全相信依靠神的人，根据的是神的话，他就不看这个环境，他不在乎周围人的反应是什么，不管你有什么反应，他是单单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就会不疑惑。这第二节里，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是有能力的，是什么都能做的，人都会这样想。我们说孩子不摔跤不长大，不是说他的身体不长，他摔不摔跤他的身体都会长，而是说他的心智不成长。因为摔跤摔疼了他会记住，他以后就会小心在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唯有经过风浪的人才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人也只有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才会知道说自己是无能为力，才会从心里发出呼救的声音。所以经历风浪并不可能是坏事情，只要我们在风浪中坚定的相信主耶稣，一点不要疑惑，一点不要疑惑。刚才门徒在摇船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是狂风大浪，等到耶稣他拉着彼得一起上船，风就止住了，那问题不当然也平息了。不但是风平浪静，约翰还说什么呢？船第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哦，为什么会这样？立时就到那个地方，这前后天差地远不一样的原因，就是有没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知道教会这个词的原来希腊文是 ecclesia， 意思是说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奉着耶稣的名聚在一起的一般人。教会和世界的团体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风浪和打击会使人觉得软弱无助，教会也一样，也常常会有软弱的时候，也许是因为缺乏主耶稣的同在，也许是某几个信徒或者某几个人他们的软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他们的软弱影响到其他的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肢体的软弱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的肢体，一定会影响到其他肢体。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软弱是并不可怕的，软弱并不可怕。保罗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那软弱怎么会变刚强呢？这不是人的道理，从人的道理来说这不合常理。那保罗的诀窍是什么呢？凡事依靠耶稣基督，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所以弟兄姐妹，经历风浪不是坏事情，我们都应该经历一些风浪，风浪中的软弱也不要紧，随时一下子都是天真就可以胜过。区别就是诗人遇到这些再软弱的时候他要自己去扛着，没人帮他，他要自己来抵挡。但是基督徒却有主耶稣可以依靠。要记住是要回到基督里，要信靠主耶稣。 信福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在每天的生活中的。比如说我遇到事情，我首先会想到弟兄姐妹，我会想到教会的需要，我会想到神是怎么要求的。不要把这些单单看成一个道理，如果单单看成道理，道理我们不需要信耶稣，我们世界也有这个道理，而是要把这些道理，我们靠着主耶稣加给我们的力量，使它成为我们的生活。信靠主耶稣也不是祷告的时候说一句主啊我靠你就够了，不够了。信靠主耶稣就是要切切实实的放下我们求告的事情，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等候他的作为。真的相信神，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人可以为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如果今天房子着火了，就在自己的身边越烧越旺，请告诉我，谁会说等我把菜切了，把肉放在锅里边再出来？哎，或者说，哎呀，着火了不得了，我先要把银行存折找出来啊，然后再出去。有谁会这么想？有谁会这么做？不会的，火就在身边烧，任何的理由都不是理由了，都不存在了。第一件事情是赶紧逃出去，因为有关生命的问题。澳洲这个地方，表面上去看，好像比较平和啊，很和平。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一个悖逆的时代。承载君王一起起来抵挡神，澳洲不例外的。不要看它的表面，上个月二的刚刚讨论通过一个法案，叫什么法案呢？叫性倾向纠正治疗法案。它里面就讲到说，八岁以上的孩子，如果他要想要改性别，他觉得我自己不是这个性别，我要改性别，父母不能反对，老师不能反对，不然就告你，叫你坐牢。我们说才八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呢？但是法律通了，就这样规定。这事情如果临到你自己，临到你的孩子，他说要改性别，你怎么办？你能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祷告，我们来依靠我们的耶稣基督。要依靠耶稣基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耶稣放在第一位，要把耶稣放首位。再大的风浪，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不疑惑。只有主真实的同在的时候，风浪才会平息。你要确确实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已经得胜的主，我们的一切的难处都可以交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掌管一切。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在风浪中仍然坚定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愿我们都成为一个做过得胜生活的一个基督徒。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感谢主接受了我们， 做你的子民。我们也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掌管万有的神，道理我们都知道。但许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事情、遇到难处、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环境，会看人，但今天我们不想再看了。求主帮助我，因为我们知道能够解决问题的只有你。既然你今天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手里所有的一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依靠你，来求靠你的答名呢？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以为我们很能，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主从你的灵来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唯有依靠你，尤其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除你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自己完全彻底的交在你的手里。主要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求告都蒙你的喜悦，也求主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来，让我们完全彻底的来信靠你，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阿门。